请苏大德翻开《首楞严经》经本第166页。我们今天从166页经文第四行开始讲起，请看经文：富罗那，譬如虚空，体非群相，而不具彼诸相发挥，所以则何？富罗那，彼太虚空，日照则明，云顿则暗，风摇则动，既沉则轻，气移则浊，土积尘埋，水沉尘印，于银河如是诸方诸有为相，唯因彼生，唯复空有。若彼所生，富罗那，且日照时既是日明，十方世界同为日色，银河空中更见圆入。若是空明，空印自照，银河中消，云雾之时不生光耀，当知是明，非日非空，不异空日。我们接着上个星期所说的，佛陀回答富罗那尊者所问的第二个问题，富罗那尊者所问的问题是指这个地水火风空啊，这本性圆融周遍法界。而事实上我们所看到的水跟火是不能融的，水火不融啊，那有执爱的跟虚空也不能融，有执爱有色法那就没有空法，色空是相对的。那为什么这个地水火风空能够圆融周遍法界呢？啊，这实在我们很不容易理解啊。那佛陀就回答富罗那这第二个问题。好，我们请看经文：富罗那，譬如虚空，体非群相，而不具彼诸相发挥。佛陀就告诉富罗那尊者，举虚空为例。这个虚空，你看我们这个太虚空啊，它根本没有形象的。它如果我们论虚空，那就是一种完空的相，它没有明，也没有暗，也没有昏，也没有动向啊，它就是一个完空的空相而已。那跟我们的凌空是不一样的，我们的凌空是空而凌，凌而空，它也一样体非群相。我们这念觉知心体非群相，它非亲房四百大小方圆，体非群相，但也不具彼相发挥啊！啊，你看你眼睛一睁啊，大小方圆亲房四百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耳朵啊，只要你听得到了你又听得懂啊，那如果你懂中文那讲中文你听得懂，讲外文我们就听不懂了。如果你听得懂这里面所有的内容，你也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乃至于因为你听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你动了情事了，因为你一有我法二执会生烦恼，这些烦恼也都是从你这个空寂空灵性中变现出来的。你看他体会情相，但是呢他却也一样不具万象发挥。所以如果你是心清净，知道这一切万境都当体即空，对不对？而得不到的，哎，你看，你这随着它不具万象发挥，它显出来的，知道它都是虚幻不实，知幻即理，离幻即结啊！知道它是幻化，你根本不以它为理，不去取舍攀缘，那你就随着你这一念心随缘自在啊，不具这个。而不具彼相发挥，那个不具彼相发挥生出来的都是智慧，都是无上菩提啊。但是如果你哦有取舍有得失，而不具彼相发挥，那生出来就是八四五十一心所，那就造业了，那就我们造诸染业了。 所以你看，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一切境界是幻化虚假，得不到的，毕竟不可得。知道这一切境界，诸法毕竟空了，放下万缘了，到了最后没有东西可以放了，本来清净，原无烦恼了。这样的心，随缘任运。这个心是等虚空，但是却没有虚空之相，也没有虚空之量。这样的临空性，随着因缘的自然的作用，而不具比相发挥，那就是无上正等正觉的，那就是无上菩提，就是从我们无住心变现出来的。那在这里，佛陀用比喻虚空，这个虚空是以我们所见的这个完空的虚空来做比喻，它是表什么呢？表如来藏，我们如来藏真如，如来藏真如，它是临空，空而临，临而空，啊，但是它用虚空做比喻，这个虚空呢，它本来没有明暗、浊尘啊，这个印埋，还有动的种种的七种相，它本来没有这种相，它就是一个空而已嘛。这是一个虚空而已嘛，哈，虚空你很难讲它是什么相，可是呢，它却会变现成七种相出来。这七种相，你看这几面讲了，有明暗动、清浊埋印，有七种相。你看这七种相，这表示啊，我们这七大地水火风空根四，就像虚空它本来是无相的。啊，可是它会有做七种相，就比喻如来藏妙真如性本来也是无相的，是虚灵不灭的，但是随你的这无明心动缘三系六出啊，这样的分别妄想执着变现这七大之相，七大的聚散而有了我们所见的山河大地、正报身心、依报世界林林种种，却不知道这个当体整个就如来藏妙真如性，当体就是虚灵不灭的我们的灵知心变现出来了。所以这个虚空啊，是比喻我们的如来藏妙真如性，它体非群相啊，它没有形象的，地亦空的，离于空有，就是这个灵知性而已。灵知性米心体了不可得，非青黄大小方圆啊，所以六祖大师说心等虚空，而无虚空之相，也无虚空之量，所以皆念心离与空有两端，那个第一空就是我们的如来藏妙真如性，就是真如体，真如体灵知性，法界就是由这灵知灵而空，空而灵的灵知性变现出来的，它体非群相，而不具诸相发挥呀， 它能够随着你染尽二缘啊，随着我们心攀缘的不同，我们所造作诸业的不同，而变现我们这三千诸法。所以诸佛底下就说明了，富罗那比太虚空，日照则明啊。你看这太虚空啊，你看我们晚上根本看不到明的，看不到明空，但是太阳一照，你看整个虚空变成明的。你看虚空它本来不是明也不是暗，虚空就是虚空，它不是明也不是暗，我们没有办法形容它到底是怎么样的境界，因为它是虚空嘛，我们只能够讲啊，那个明灭的空，明灭完空，只能够这样讲啊。但是出了太阳了，有太阳的因缘，太阳的缘起，它就变成明亮的虚空了啊。这明亮的虚空不是它本身是明亮的，它变成了啊，因太阳的因缘，它变成明亮的虚空了。就如同如来藏妙真如性，它不是它啊，非明非暗，也不是虚空，那就是你这么一念心动，它空大就这样出来了。一念心动，哦，见到空明了，就这个缘变现如来藏妙真如性，本来安住在空明的境界，就这么一念心动，见到了空明了。就如同我们这个完灭的虚空啊。啊，这个完空啊，就因为阳光的因缘，它变成那个明空啊，啊，变成日照则明啊，明的空是借这个因缘，啊，这个光啊，有这个太阳，我们说，哎呀，你看今天的天空非常的晴朗啊，非常的光明啊，不是虚空光明，是太阳的因缘，虚空它本来无相，变成光明的相了、啊。我们的如来藏妙真如性，它本来无相啊，就一念 心动变成了空相出来了，这是降缘，而日照则明了，变成了明相了。那云顿则暗，虚空它本来也没有明也没有暗，可是乌云你挡住了啊，我们看到哦，这个空非常的暗呐、啊，啊，这虚空，啊，这天空非常的暗呐、啊，天空哪里有暗？就是因为乌云的因缘呢，所以有了暗呢、啊，就是这七种就是比我们这七大了哈、啊。那风摇则动呢，啊，那你看当风吹云在动的时候啊。啊，你看那个风在吹，云在动的时候，那整个虚空变成了一个动向，整个虚空变成动向，有时候会觉得非常的恐怖啊。有时候啊，我以前喜欢跑到山上去啊，找到那个深山的地方啊，我二十几年前喜欢到溪边呐 啊去钓钓鱼啊，但现在都改掉了，先说明现在都全都改掉了啊，还没有学佛以前曾经。有这种嗜好，现在都改掉了啊，那是把自己的快乐建在动物的痛苦上面之后就改掉了。到那个深山里面，当那个天气变化的时候啊，晴天突然变成那个乌云满天呐、啊，然后那个乌云在天上这样狂奔的时候，觉得那个在郊外又没有人，觉得整个天空好像在动一样，那时候心里会很害怕，会觉得赶快跑。哎呦，那你那种感觉就会生出来，觉得整个虚空都在动，因为我们在台北市都是房子嘛，所以你没有这种感觉，但是你在郊外会觉得整个虚空都是动啊啊。那个时候如果这个你有点这个对这山上的经验的人呢、啊、就知道赶紧要跑，否则的话那个鱼一下来，那个溪水一涨你就出不来了。很多人就是因为溪水一涨他想横过溪，可是那个溪水涨得非常快，一下子就到了，你逃都来不及，就被溪水一卷，你这一跌倒那就没救了，因为溪水的速度很快，一跌倒把你一冲到石头上了，你就昏倒了，根本没办法救。所以啊，看到天在那里动啊，整个天像个动向的时候，就要赶快跑啊，跑，这样才能够安全啊。所以啊，风摇则动啊，这整个虚空变成动向啊。虚空怎么会有动向呢？是因为云动给你的感觉，虚空是个动向啊。啊，那既沉则轻啊。那啊，经过这么下了大雨以后啊，哦，天像动向一样，乌云满布，这样啊，像那个万马飞腾一样的。哎，然后下了大雨以后，哎，雨停了，好，云散了。太阳又现出来了，这个时候又觉得以后天晴，就觉得非常的清新了，非常的清新。整个一看呢，啊，望眼一看，整个山是霹雳色的，带着一种很像很清新、有生命、富有生命的那种感觉。你看，虚空哪有什么生命的感觉，对不对？但是那种感觉就会觉得啊，这好像整个都有朝气、有生命的那种感觉，有活力的那种感觉。虚空哪里有活力、有朝气的感觉？那不过是随着这样，因为你刚才在那种乌云密布，然后又下那个狂雨以后啊，突然云破入现，然后啊，这个大地的无论是啊树林啦、啊、草木啦、啊，上面都含了露珠，一片就觉得非常有生气的样子，包括这个虚空一看都充满了生气呀、啊。那只是一种因缘，刚才那个因缘过了，换了另外一个因缘，变现成这个相而已。对虚空来讲，它根本没有障碍，它变成明，它也是虚空；变成暗，它也是虚空；变成动，它也是虚空；变成是这个。心态是虚空，都是虚空，没有障碍，因为体质是虚空嘛。那气移则浊啊，这个地气移聚的时候啊，随着这个的因缘，就现了一种好像虚空，就好像有一种模模糊糊的薄雾那种感觉，有种雾气一样。气移则浊，这个浊可以说是我们虚空就看起来就有雾气了，蒙蒙糊糊了。你看。远处的山啊，或者是你看天上，都好像觉得有种模模糊糊，但也不是云，但是就是觉得有种模模糊糊，不是很清朗，叫你一看啊，这个万里无云，一片清朗那种感觉。所以有时候啊，我们住在楼上啊，你往这个 笔边一看，哦，那阳明山哈、啊、或者是那个圆山，那个圆山大饭店，如果你在楼上看，看出去看得清清楚楚啊，明明朗朗，包括那阳明山啊，像那个淡水河那个出河口，你在高楼上一看都会看得很清新。但是你碰到气凌则浊的时候啊，你就看不到了。为什么？整个虽然有阳光，但是看得就好像模模糊糊，被什么东西挡住了，那个就是气凌则浊。你看虚空就变成那个样子，可是虚空它不是这个样子，它本来不是这个样子，是随着气凌的因缘它变成这个样子，它没有障碍啊。所以土积尘埋啊，这个土积是积土，尘土聚集的时候啊，当那个动物啊从这个积聚的尘土上飞奔而过去而过的时候啊，那这个大地就像那个沙尘暴一样，整个就是非常的浑浊不清了、啊。这个就是埋，埋就是指这个意思，而有这个埋相啊，像土堆被风一吹，整个虚空变成了啊浑浊不清，像我们现在所讲的沙尘暴啊，就类似这样子。啊，所以埋就是个沙尘暴。那虚空它本来也不是这个样子，就是随着这个风一吹，或者是动物一疾奔而过，那个带动那个尘土飞扬的，那只是借着那个因缘，虚空变成那个浑浊之相。虚空它本来就是体灰情相，可是是因为这个因缘，它变成这个相而已啊。所以如来藏妙真如性，它本来临而空，空而临，就是因为你心动攀缘的不同，各种因缘的不同，它变现出七大。那你的因缘行业发现，觉得这七大有障碍了、啊，这七大有障碍。如同事实真相来讲，它体就是真如啊，如来藏妙真如性，同一个体性怎么会有障碍？你从这边的水倒在这边的水倒进去，两杯合在一起，根本不会有障碍的。就是这个道理啊，所以气里则浊啊，土积尘埋，水沉尘硬啊。当哦，我们这个水面上非常平静的时候啊，啊，尤其是当夕阳下山的时候，或者日出的时候啊，啊，那个太阳不是很亮啊，但是你看那个澄清的水面呢，你远远看那个澄清水面像，就很多像那个闪烁的星光。像星光在水面上这样闪烁，有时候闪烁的非常高。你看，我们即使没有看到实景，但是你看电视常常会看到这样。当电视拍那个水景的时候，你在水面上就会看到很多像星星的各种星星的，在那一闪一烁，一闪一烁这样子。那是要水很干净、很清、很清新的水，然后水又没有浪，很平静啊，然后遇到了。那个太阳刚刚出来，或者是夕阳西下的时候，那阳光不会很强，那斜射到水面反射起来就是那个样子，很美啊，像水面上有很多的珠宝在那里闪烁一样。那虚空它本来虚空就是虚空相，它怎么会有这么那个成印的那种像珠宝闪烁的那个反应的那个相呢？那是因为缘啊，用刚好碰到夕阳西下或者是日出啊，东升的时候，那个阳光又不强啊，又不是直射，那刚好你又在某一个角度一看，哦，那就显得非常的庄严，非常漂亮。所以很多照相那个摄影比赛都是照那种景色啊，那个很美的。所以水沉沉印，这个印啊，就是现那个光印，像珠宝一样的啊。那虚空它、啊、没有这些颜色啊，你看这七种就是比我们的地水火风空跟四啊，那我们前面已经知道了，当你一念心动，好了，本来在空明的境界里面，哎，看到了空明了，见到了空了，然后邓化老相慢慢慢慢就看到了暗了，然后一会儿亮一会儿暗，明暗的相待，好了，风又风大出来了，所以风大就是你那么一念无明，一降了无明，然后邓化老相由明暗的对比而有了这种风大的产生。你看它风大当体也就是如来藏妙真如性嘛，所以我常常讲真如哈、啊，真如这么一念心动，好，有了三细相，那这有了三细相真如体，我们就把它改成一个名词，因为真如是离明智相、离言说相、离心莲相绝代的境界，哈、啊， 但是因为你一念心动，有了维系的能所，这个时候就不是完全绝代了，不是尽智双明能所双亡了，我们就给它改一个名词，叫做阿赖耶。那因为它不是绝代的，这阿赖耶就有了见分跟相分了。你看，阿赖耶整体就是真如啊，它就是真如，但它就有了见分跟有了相分了。那你看，它整体就是真如，所以见分也是阿赖耶，这相分也是阿赖耶。你看，所以你看，那个能见的是真如体啊，所见的那个相分啊，不管你是见了空暗，见了风大，见了地水火风，那都是阿赖耶的相分啊，它啊由阿赖耶相分变出来的这地水火风空啊，那我们就根识的阿赖耶见分变现出来的，所以你看根识是阿赖耶，地水火风空也是阿赖耶，所以阿赖耶的究竟那就是真如啊，所以体就是真如啊，所以你如果知道这个道理，你不要把它看成啊，不要把它说成啊，真如一念心动变成阿赖耶，阿赖耶有了见分，有了相分，你直接就从唯识的观点来看，因为我们信中所讲的是什么呢？是这个。宇宙的本体，我们讲本体其实这是离体啦，讲离体比较好，离体的呢大家比较不容易懂，我们就讲本体，也许大家听得比较懂，但是没有体又不能讲它本体啊，所以只能讲个离体，像真如是个凌空的东西，没有东西的东西怎么会有本体，但是为了让大家了解，我们就讲本体界，但是千万不要以为有个本体的东西，你看信众就想这真如是我们宇宙万法的本体，就是他这么一念心动才变成阿赖耶，所以阿赖耶是生灭跟不生灭的活佛啊。那因为阿赖耶又不守自性，原来三系六出好了，就变现出我们的司法界啊。所以阿赖耶当体是生灭跟不生灭的活佛。那这个从信中的解释，我们可以用大海水来做个比喻。你看大海水。它就是生灭跟不生灭的活佛，你说对不对？它那个生灭是什么？就是一高一低，一高一低的那个浪。那不生灭什么？就海水的当体，海水的当体就是不生灭啊！啊，那个一高一低，一高一低的那就是生灭啊！所以你看那个大海，它整个像就是生灭跟不生灭的活佛。我们阿赖耶的体就是这样，生灭跟不生灭的活佛啊！所以信中啊，这个大圣。宗教也是原教所讲的，碰到了浪就是见到了水了。那唯识中他们认为阿赖耶纯是生灭的，纯是生生灭灭，生灭跟不生灭怎么去合合呢？他纯是生灭的，他纯是生灭，但是呢即使是生灭也好，生灭是种子起现行变现阿赖耶，阿赖耶有了见分跟相分，你看这个见分跟相分，种子还没有起现行的时候我们称种子，种子起了现行了，我们称之为阿赖耶。那不管种子起现行变现成阿赖耶，阿赖耶有了见分，有了相分。你看这个见分相分就是种子变出来的嘛。所以阿赖耶的见分也是真如，阿赖耶的相分也是真如。所以你看整个法界就是真如啊，整个法界就是阿赖耶啊。所以唯识中讲的是阿赖耶是宇宙万法的本体。所以当你借着修行把这个生灭生灭的这个相续离了以后，你就见到真如的体了。所以真如不计两边的，就是怎么呢？就是把浪平了、那个澄清的水面，那才是真如的体。所以这两个差别就这么一点点。所以但是真如是不生不灭的，阿赖耶是生灭的相的啊。所以这个信中讲的就跟唯识中就差这么一点点，其实它意思都一样，所以你要了解，你看信中所讲的，哈，这个真如一念心动变成阿赖耶啦，阿赖耶有了见分相分了，见分是真如，体是真如，相分也是真如，见分变成我们八识五十一心所，相分变成我们地水火风空变现的这个。啊，内身内的根身，还有外的气界，内我们这个身体，还有外的山河大地林林种种，体都是真如，同一个东西变现的。那你再从阿赖耶，你不要说是真如一念心动变阿赖耶，直接从相中来讲， 阿赖耶他见分是种子变现的，相分是种子变现的，所以见分也是阿赖耶，相分也是阿赖耶的体，都是那个种子的，那个种子就是能量，一种功能，同样那个能量变现的。所以这宇宙间唯识中也是讲嘛，事所缘，事所变，事外无尽，都是事而已，法界就是一个事啊，事所缘，事所变，根本没有实体啊，讲的都同一个道理啊，讲的都是同样一个道理啊，哈。所以这个就是在告诉我们，这七大哈都是如来藏妙真如性，它体就是如来藏妙真如性呢，是我们的心动的因缘把它变成七大而已啊。所以底下佛陀就问富罗那尊者说，一意云何，你的意思怎么样啊？如是书方诸有为相，唯因彼身唯复空有。你看这个书方就这七种相啊，这虚空本来是没有相的啊，完灭这的完空相啊，这无明灭相的那种完空相，它根本就没有那七种相，它根本就没有，虚空就是虚空嘛，哪里有这种相？但是现在变成这七种的不同的相，你说这七种不同的相，这七种就是前面所讲的明暗动清浊埋印，这七种相是唯因彼身呢？这是因为日云风灾气淋土积水尘这样生出来的啊，就这只是因缘而已啊。你看太阳啊，有太阳的因缘变成明呢、啊，有云的因缘变成暗呢、啊，有风的因缘变成动啊，哈、啊，有那个寂的因缘呢，就是以后天晴的这个寂的因缘呢，它变成清啊，有气灵的这种因缘呢，它变成浊啊，有土积啊，土积聚成堆，被风一吹，或者被这个万兽奔腾变成了我们的这个狂风沙，变成了我们沙尘暴啊，这个是土积尘埋啊，还有这个水尘啊而成殃，这个七种。像是因为这七种入等七种所生，或者是空所生的呢，是唯因彼生，这个彼就是啊，日云风寂凝土积水尘，这七种所生唯复空有，或者是空所自己变现出来的，自己生出来的呢啊，若彼所生，富罗那且日照时，既是日明，十方世界同于日色，银河空中更见圆日啊！啊，你看，佛陀啊，在那个2500多年前啊，他已经知道我们那个日白天所看的那个光明，不是太阳的颜色啊，那不是太阳颜色啊。那是什么呢？微尘的反射啊，我们大气层中的啊，那种反射啊，那是光明的反射啊，那不是太阳的原色啊，啊，所以你要是在那个太空中啊，在真空里面，在太空中，如果你没有看太阳，哈、啊，你看那个大虚空，整个都是黑暗的。那你如果是对着太阳看，你也只有看着太阳一个圆圆这样而已，旁边都是黑暗的。为什么？旁边没有灰尘跟你反射嘛，旁边没有微尘来帮你反射那个阳光嘛，所以你只能够看到那个太阳光的颜色。你看到那个，那只有太阳给圆圆的，四周都是黑的，只有太阳那个圆圆那样那个。那我们今天白天会看到那么光亮的虚空，那不是太阳的原色啊，那是太阳射出来的。那个阳光经过那个微尘的反射到我们地表上来，你看到那个色是反射出来的。那反射出来的颜色是什么呢？是那个微尘把太阳有七种颜色，把其他颜色都吸进去了，就射出那个颜色出来，就是这样的。那并不是太阳的颜色啊。所以你看，我们看到这个黄的色啊，我们看到这个黄色，并不是说它本身是黄色啊，它把其他的色都吸进去了，把那个黄色吐出来，这样而已，啊，所以真的是 我们所看的这些青黄赤白大小方言，哪有一个真正悟足的他自己的青黄赤白大小方言呢？没有啊，都是光线的反射而已啊。所以红色是把其他颜色都吸进去了，吐出红色出来，这样。那绿色是把其他颜色都吸进去了，吐出绿色，它就变成绿色的。所以你那个绿宝石不是宝石是绿的，是它吐出来那个光线是绿的而已啊，我们就被它骗了。然后我们就执着那个名相，那个叫绿宝石，这个是什么宝石？红宝石。你要想到它不过是光线吐出来的而已。你以后你就在你家里弄一个这么小的手电筒，上面盖个红红的，一照红宝石，对不对？红光吐出来了，这就行了，何必去买那么贵，上个蛋红红的，没有必要，而且会放光，对不对？哈，这所有的物质就是这样而已啊。你所看到这么多的颜色，其实就是光线的反射而已啊。所以我们看到白天看到的颜色是微尘的反射，不是太阳的颜色。佛在2500多年前他就看到这个事实真相了，所以他就说了，在这里面只有七种，只有佛举日照做个例子啊啊。如果你是说是因为太阳而有的，那么既然是太阳而有的明空，那既然是太阳的光，太阳的颜色呢，那十方世界同为入色，你怎么空中能够看得到圆日呢？这是说的一点都不假啊。比如说我们在一块红布上啊，你弄一个圆圆的红纸，一个红布啊，你弄个圆圆的红纸把它放在那里面，同样的颜色你把它放在里面，你真的很难找，不知道在哪里，找不到啊。红色的大大块的布给它放上小小的这么一个小圆圈的同样的材料的红布，再把它放在上面，你要把它找不到啊，同样的颜色找不到啊。所以如果你看的那个白天的那个明空是太阳的颜色的话，那你绝对看不到太阳啊。为什么？它同一个颜色嘛，你要在同一个颜色里面找到那个圆圆的太阳的那个体，你找不到，因为它同一个颜色嘛。所以太阳本身的体跟我们白天所看的那个空明相是不一样的，本身太阳的颜色啊跟你所看的空明是不一样的颜色，所以你才可以一眼就看到那个太阳的颜色啊。所以你看到了我们黄昏的时候，太阳整个变成红的啊，变成红的，可是呢啊，只是在太阳那附近旁边看到红一点而已，你在台北市也没有看到天空都变成红的，也没有看到这种景色啊，没有啊啊。所以那个时候啊，一定是某一种因缘，光线的折射变成那个样子，那个红的也不是太阳的颜色啊。所以啊，这个明空不是因太阳生出来的，太阳只是其中的缘而已啊，其中的一个因缘而已啊，它还配以微尘，还配以各种条件，它才会现这样的因缘出来啊。所以如果只是太阳的话，那既然是日明，十方世界同为入色，因何空中更见圆日呢？那你应该找不到才对呀！啊，那若是空明空印制造，银河中消银雾之时，不生光耀啊？那你说，那这样不是啦？那这样啊，虚空自己生出来的啦！啊，虚空它自己生出来了。当有太阳的时候，虚空自己跑出这个光明出来了啊。那假如是虚空自己会产生光明，白天它就跑出光明的话，哦，那空印制造啊，它自己应该会光照大地才对啊。那为什么到了中宵了啊，到了中夜的时候啊，没有月亮的晚上啊，或者是云雾的时候啊，啊，那个乌云密布的时候，大地是一片灰暗啊，有时候还要开路灯啊，白天还要开路灯啊，啊。所以啊，这个虚空的明并不是从太阳生，也不是从虚空生，就是借那种因缘而变现那个相而已啊。就如同我们如来藏妙真如性为什么会变成七大啊，它是什么呢？是借那个因缘使如来藏妙真如性变成这七大的相，它当体就是如来藏妙真如性，虽然虚空有那么多的相，但它当体就是虚空，那一些相只是借着其他的缘变成那个虚空有那个相而已，它当体就是虚空啊。所以那一些相对虚空来讲根本不会有障碍啊。 不会有障碍，所以那个缘一离了，另外一个缘就产生了。你看刚才是明的，那变成云来了，它又变成暗。你看虚空根本不会受影响啊，所以明暗等等动啊，那个埋相啊，着相啊，根本对虚空毫无影响，一样啊，没有障碍啊。不用这样来做比喻啊。所以当知是明非日非空，不异空日啊。所以这个虚空的明啊，它不是日所生，也不是空所生啊，但是不异的不离空日啊，是借这样的缘啊，不离空日，还有种种各种条件各种因缘才有那个亮相啊。这里指一个日来代表这七种代表这个暗明暗动清浊埋印这七项这告诉我们这七种体都如来藏妙真如性那现在我们就更容易以我们现代的科技产物来做比喻你看现在的电视有一种新产品的电视叫电浆电浆非常薄你看那我们也可以拿来看闭路电视你看那个电浆你看那个闭路电视那种阴影插进去它里面有时候风灾有时候水灾有时候虚空有时候大地你看看你看那个荧幕很紧张那个大荧幕现在那个电浆有的做到好像做到五十几寸的五十二寸的你看起来有点像那个电影的那种临场感而且它的音响也很做得很逼真所以你看得很像真的哇一下狂风暴雨一下猛火吞入了森林一下大水这个冲毁了这个黄色堤防哇看得好恐怖地水火风互不相容但是电浆没有障碍电浆没有障碍这个你插上了电加上那个影片的阴影电跟那个影片的那个录影带的那个阴缘，那第四台是放那个录影带，把它射出来那个阴缘，然后它电浆同样的电浆，它一下变成火，一下变成水，有时候在电浆里面水火同时在那里产生，又是火灾，又是水灾，又是风灾，同时都有，或好像地球要毁灭了一样的，对不对？你看有没有障碍？电浆没有障碍呀、没有障碍。我们这个就是这样，我们这七道就是电浆变现出来的，这样做比喻大家就更容易了解了，是不是？现在电视那个电浆对不对？有种电浆大家知道吧你看他就用那个东西，所以那个电视上有七大那个像体都是一样电浆，所以他电浆变出来的影子，为什么变那个影子？录影带那个 CD VCD VCD 或是那个第四台的那个有线电视的那个影像传过来借着那个电浆这样显现而已，电浆是绝对没有障碍的，缘而变这个相而已我们现在这个地水火风空根是体就是它如来藏妙真如性，借着缘变现出来这个相这个相对不对？对那个体根本没有障碍，所以你正体根本就没有障碍但是你不正体的话你看那个电视，你看哦，你看到那个像水跟火，好像很恐怖，但是它根本没有恐怖对不对？因为它没有障碍，所以我们法界本来就没有障碍所以你要知道这个事实真相。你看六祖大师他在《坛经》里面因为那个北方的人就买通了那个张行昌来行刺六祖大师，六祖大师早就知道了，准备十两黄金在那里等他，对不对？那个张行昌来了，他为了肚子要吃饭拿刀子取他的头一砍，像砍春风一样，对不对？刀子这样从他头刷过去，没事，你这砍好几刀没事，结果他吓昏了。还有这会不会是什么什么那个，对不对？会不会遇到什么呢？对不对？我说那有这么奇怪？怎么刀子一砍没事，刀子砍过去砍好多刀就是没事，然后吓昏了。自己吓昏了，吓昏了以后他起来跪着，六祖大师说我没有欠你命，我只有欠你的钱，钱拿给你，你赶快跑他一听六祖大师说他只欠他的钱，他今天就要来跟他要命，他还有蛮有善根的他说我要剃度，他说不行， 因为你是来做这种事来的，来剃度。我的徒弟知道啊，你很危险，你先跑吧，对不对？你看他很厉害，他出去剃度啊，啊，找别人剃度出家，经过一阵子时间，来问六祖大师，啊，你看他出家研究着涅槃经，啊，你看他的那个慧性也是很利的，能够研究了义的涅槃经呢，啊。那法华涅槃经，法华涅槃是开前显实的，实教的讲实教的道理呀，啊。啊，那然后他不懂的地方，他请示六祖大师，六祖大师一问他开示，他马上开悟。你看他的根性也是很利的，嗯。那六祖大师他为什么啊？他拿刀子砍他如斩春风一样，你就知道法界没有障碍呀，啊。因为那个刀子我们以为是有，六祖大师看的那是影子，真如体，他的身子是真如体，根本是影子，跟影子空入空是没有障碍，你影子跟影子重叠没有障碍，你有入有就有障碍了。我们底下都会讲到，马上很快就讲到了啊，所以用电浆这样做一个比喻，你就知道我们眼前的境界就是同样那个体变现出来的，它那个体没有障碍，但是我们有业识把它看成了有障碍，变成有违法的障碍。你要看到它的体就是真如，那就没有障碍了。所以我们在前面一直到这里，我们懂这个道理，一定要懂得观照啊！你在境界中跟尘接触，观照真如，真如这体就是真如啊，它就是体，根本身就是无身，根本就影像而已，身就是无身，它体就是真如，泉波即水，泉水即波，它就是真如。如果你没有办法贴得很深切，不知道它当体是真如，真如是第一空，所以它眼前境界，你内根身外气界当下就是即空即假即中，内根身外气界当下就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识亦复如下，亦复如是，当下内根身外气界的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如果你能够这样身体会，你直接从这样，如果一大圣子观讲，他就教你直接从分别性观，直接观第八识，破第八识，直破第八识，这样修啊。如果我们这个道理不是贴得很深，那你一定要先从虚幻来观，这境界是虚幻的，是因为我的无明妄想这样起心动念攀缘，所以才把这个境界当真。这个境界是我的那个果实无明，就是见识后的无明啊，也就是我的种子起现行，现行新种子，它变现出来的世外无尽，它根本就是我事心变的，根本是个虚妄之法，根本不是真的。从这种观到最后，对这个心性的道理是无声的道理，真心这法界都是真如无声的道理，深深的体会到了。哎，你的观什么？它就是心体真如，整个都是真如，生就是无声，根本当体不生不灭，像海浪就是水，水就是海浪，浪水不二啊。所以眼前这个境界无非是我们一心三地之理啊，在根尘接触的时候放下，直下放下，放到最后恢复你的自信清净心啊，对不对？哎，不需要再放下，它本来没有东西放啊，本来清净自无眼，你成功了，你就成就了啊。所以你悟了这个道理，一定要起观照，这样起观照又悟道理，这样观到最后不动心思了，你就成功了。当他起观照的时候啊，也许我们啊有过去生的习气，所以观照力量比较弱，啊，那烦恼比较强，一接触就会攀缘，所以一定要加强信念，加强信念，把观照的力量深处转熟，烦恼把它熟处转深，到最后打成一片，你就入正量了。所以学习佛法一定要啊解行并进，就我们讲的解行并进，你才真正能够有教正二量才会现前。教量就是你懂道理，正量就是你真正解脱啊，最起码是相似寂六根清净位，那就真正有了正量了啊。那这个都是借着你的观行了解这些当体的真如无声，这样来起观，最后才成就的。所以你佛法懂再多，理论你都透了，你把你透的理论当成是正量，那就糟糕了，那就变成狂慧，那只是你真正要用功的时候。所以你了解这些无声，这是真如体无声啊，你知道哦，这是你生觉悟了，开始要用功了。所以在禅家讲，不悟本心，学法无益，这样你了解事实真相了，正是要用功的时候啊。 所以悟后起修，你一定要了解这些诸法的事实真相，原来就如来藏妙真如性，它变现出来的体就是无生啊，从这样来起观啊，才会有成就的啊。所以底下又说，请看经文167页第三行，真妙觉明啊，亦复如是啊，你以空明则有空现啊，地水火风各个发明啊，则各个现，若具发明则有具现，云何具现？富罗那，如一水中现以日影，两人同观水中之日啊，东西各行则各有入水二人去，一东一西先无准地，不应难言此日是一，银河各行各日既双，银河现一，婉转虚妄无可凭据啊，观相圆望无可指陈，又要空花结为空格空果，银河则其相邻灭异，观性圆真为妙觉明，妙觉明心先会水火，银河互问不相容者啊。这段经文啊，在楞严经的原文呢啊，我们这个真觉妙明一直到婉转希望无可凭据这段经文，原来是在这个观相圆轮圆望无可指陈，到后面银河复问不相容者的这段后面，本来我们现在要讲的这段本来是在观相圆望的这一段的后面啊啊，但是呢原因大师啊，他是采这个焦光大师的见地，焦光大师的见解，他是认为啊，这一段经文应该在前面才对，才不会有分割经文的那种感觉啊。所以这个圆音大师就把这一段的经文把它排在观相圆望圆望无可指陈的这个前面。它原来是在这一段的后面啊，那是因为这一本经典里面的啊，我们这本大佛顶首楞严经里面的分科啊，它里面的这个科判呢啊，是以圆音大师里面的经文的经文啊，虽然没有注解，但是以它的经文啊，所以啊这一段也就随着圆林大师对楞严经的注解的经文移到了这个地方啊，当然本来这个是在后面的啊，那移到前面感觉上确实是比较有接续感啊，那个比较不会有一种经文被分割的感觉啊，所以你看前面讲这个七大哈、如来藏妙真如性呢，就举这个非入非空不异空入啊，所以也一样，我们都可以这样套，当知是暗啊，非明非隐非空不异空云啊，啊当知这个是动啊，非云非风非空不异空风啊，啊它这七样都可以这样套，它只是个因缘而已啊，就表我们这个七大是借那个因缘由如来藏妙真如性变现出那个影像而已，它体就如来藏妙真如性，所以底下就说真觉妙明亦复如是啊啊，真觉妙明我们人人的本妙觉心啊，本觉妙心啊，为什么称妙？因为它是即照不二，没有能熟啊，没有能解所结啊，没有能观所观啊，